第98集，古天乐一听不是自己的儿子挨打，顿时放下心来了，跟张千秋打了一个哈哈，把电话给他了。古志正在公寓里看着电视，心思却没在电视上。手机界内的事情他可是听闻了，上次的聚会就是为了撮合陆游和少刚和解，没想到闹得这么大。最重要的是，陆游居然一点事情都没有，少刚还赔礼道歉，这让他的心里有些琢磨不透。这个陆游难不成有着通天的本事吗？手机响了起来，古志有些不耐烦。这几天没搭理许佳晴，他怕是又不断的骚扰。拿起电话看了一眼，居然是个陌生号码。喂，哪位啊？
我，展斌他爸。
古志听到是张千秋，急忙客气道：“
张叔叔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你说什么事情啊？张斌意味什么打架呀？
张千秋对于古志还是有些克制的。
张叔叔，我那天是真拦着他了，就是跟学校里一个朋友起了冲突，是他的问题，站在那儿骂了人家半个小时，后来要打人家，我拦着他，他直接把我推倒了。您说我一个拉架的，平白无故摔了个跟头，我心里也窝火呀。
啊，好了好了，跟斌斌打架的是哪个系啊？
古志听得出来张千秋要找陆游麻烦，可是这事儿张斌真不在理，他也知道张千秋是什么人，横得很，要不然张斌也不会是这脾气。琢磨了一下，开口道：
张叔叔，这事儿要我看，过去吧，先不说咱们不占理，学校里要是打人，怕也是惹出大麻烦，再说了，人家也不是好惹的。
那我他妈是好惹的吗？
张千秋彻底怒了，纵横江湖这么多年，什么浪没见过呀，还能让一条小虾米给吓唬住了？喝道：
你少他妈废话啊，你小子是哪个系的？班级叫什么？
古志叹了口气，只好如实相告，并且告诉张千秋，陆游现在应该在拘留所，还得十来天才能出来。挂了电话，古志觉得陆游要出事了。张千秋可不管你是什么科技公司，人家是搞房地产的，手下包工头多的是，更别说哪些跟他混的人了。正所谓秀才遇上兵，有理说不清啊。张千秋那套老江湖手法，带人上来就是一顿锤，打断腿直接赔钱，找几个人进去蹲几天完事儿。古志知道，老爸最近跟游族进行洽谈，说不出就是一笔大生意。把这个消息告诉陆游，也算是个人情吧。琢磨了好一会儿，古志先给郭靖打了过去。
郭靖，你有陆游的电话吗？
郭靖有些纳闷，最近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，对陆游特别上心，开口道：
你别管那么多了，帮我找一下吧。
郭靖放下手机，看着对面的杨璐问道。杨璐纳闷道：郭靖颦眉微皱，想了想道。杨璐坐在那儿愣住了，在郭靖眼里，陆游此刻怕是在局子里，但是杨璐却知道人家身价8000亿，怎么可能待在里面，早就回家睡大觉了。古志这么着急，估计也已经知道了，现在也想巴结陆游。陆游又想到陆游说的那句想静静，看着郭靖道。郭靖笑着道。杨璐掏出手机念了一遍郭靖发短信给古志发了过去。郭靖看着杨璐今天一天都呆呆的，忍不住问道：郭靖像是抓到了杨璐的小辫子，嘲笑道。杨璐原本想把陆游的情况告诉他，可是在他心里高高在上的境界居然也有势力的一面，让他愣在了那儿，笑了起来。他这两天还嘲笑陆游扮猪吃老虎，明明那么有钱却低调的可以，如今却比较同意陆游的做法，连郭靖都有势力的一面，更何况其他人呢？他8000亿的身价亮出来，
就怕郭靖都不要脸了往上扑呢。他早已经不是刚入大学门的小萌新了，随着年龄越大，看到的现实就越残忍。大一的小学妹眼里全是爱情，大四的老狗眼里全是钱。别说几千亿了，为了出去能找一份体面高薪的工作，陪睡的一大堆，成年人的世界脏的就像是公共厕所。陆游把三家公司的高管全部集合到了一块，开了个整体会议。目前公司的情况很不乐观，基本上都处于烧钱的状态，只有魅族一家小部分盈利，还不是陆游的公司。现在赔偿1000万，罚款500万，利润基本上是没了。
魅族方面基本上已经敲定，把罚款交了。工商和质检两家监管，最近都注意点，别被抓到尾巴了。两家手机一定要快速推出专营店。
陆游扫视了眼众人，沉声道：
我说的快速，是在原先的基础上，速度提高到1倍。
一倍？白克龙急了，这要是速度提升，就意味着一部分资金就得提前到位，开口道：
陆总，这个速度可以了，再推进速度，资金链紧绷太厉害。
陆游朝着白克龙抬手虚压，沉声道：
不要担心钱的事情，做企业就是烧钱，不就是钱吗？
在场鸦雀无声，仿佛陆游的手里有着花不完的钱一样。
黄秀章咳嗽了两声道：
陆总，咱这边不可能垫付两家资产的，交行那边有规定。
我知道，我找你借钱了吗？
陆游看着黄秀章，自己还没开口呢，他就害怕自己先让他垫付专营店的钱。这个人最近越来越跳了。黄秀章坐在那儿不说话了。
游族视频方面自己管好自己，现在是困难时期，大家都紧着点过日子。
陆游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
师总，你可以出一份招股书，出让 10% 的股份，10亿。
10亿？石浩叫出声来，哪个傻子花10亿买你10%的股份呀？一旦入股，游族视频可就直接价值100亿，估值的话可能就400-500亿，那就真成国内互联网第一牛的公司了。
反正把消息放上去就好，有人投就接受，没人投就拉倒。
正说着话呢，电话响了起来。陆游看了一眼来电，是个陌生号码，接起电话道：
哪位啊？
啊，我古志，你忙吗？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说一下。
什么事情啊？正开会呢。
啊，张斌那边不是没事了吗？他爸可能要找你麻烦，刚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问了你的事情，你多小心点啊。张千秋这个人脾气暴躁，而且是做房产的，手底下有那么一批人。
哦，好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通知我。
哎，没事，那你先忙，有时间我请你吃饭。
陆游客气了两句，挂了电话，微微一思量就没太放在心上，继续开会。外界对于游族这家公司开始关注了起来，尤其是一些金融公司，对他们内部产业结构进行评估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家公司必须融资，否则倒闭只是时间问题。没有支柱性产业，只有魅族这个刚刚起步的公司还被重罚了一笔，市场也开始萎靡，游族手机难产，放出话来半个月后销售，但是具体什么情况没人知道。游族视频应该是最火热的网站之一，可也无法盈利。如此关键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资金入驻，而这家企业的未来又很是不错，尤其是游族视频目前是国内第一视频网站，这是抄底的绝佳机会。很多评估信息乱飞，关于入股游族视频的一些消息飞了出来。港湾区别墅内，罗玉华坐在那儿翻看着最近大陆地区的投资表，很多海外企业想入资，这一年来他们的融资公司可是没少赚呀。秘书拿过了一份报纸，头条赫然写着信号门事件平息，游族老总道歉。罗婷婷一双大眼睛眨巴眨巴问道：
秘书在一旁尴尬道。罗婷婷哼了一声道。罗有华有游族视频 12% 的股份，放下报纸看着秘书道。
你觉得他会低价出手，换取一次苟活的机会吗？
罗有华又看了一眼信号门的新闻，摇摇头道。
他不是那种人。
半个小时后，秘书的电话响了，接完电话整个人傻眼了，惊叫道。
怎么了？
秘书一脸的不敢置信道。罗有华笑了起来，看着报纸道。
呵呵呵，这才是陆游，逮谁跟谁死磕，包括自己。
不要说罗有华的秘书很惊讶了，就是整个商界都惊掉了下巴。每年都有金融机构对所有大型企业进行评估，内部会做出一份名单，投资方向和企业未来增长，这也涉及到了一些企业的融资问题。游族很适合投资，目前游族视频国内第一，用户破亿，是除了 QQ 以外第二款用户破亿的软件，投资前景非常好。陆游除了让罗有华拿走 12% 的股份外，都攥在自己的手里。互联网目前盈利模式单一，随着用户增加，服务器、维护人员、前端开发、内容投入等全是钱，这就是一台烧钱的机器。想要撑下去，只有一条，那就是融资。这段时间内，游族视频在各大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可投资热度排在第一名，所有人都在等。等他撑不下去，狮子大开口，一口吞下他最大部分的股权。后期若是再进行融资，股份必定会再次稀释。稀释到最后，陆游手里可能只剩下几%的股份，也就意味着第一家巨额投入的公司彻底掌控了这家公司。陆游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给别人做嫁衣。融资是这样，股市依然也是这样。很多公司想要扩张或者盈利期较长，就必须出售股份，撑不下去的时候甚至不惜大量抛售，一些投资者趁机入局。最著名的无非是索罗斯、巴菲特这样的人物，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看准了一家公司的发展前景。而游族视频用户众多，傻子都知道投着能赚钱呀。现在的游族视频就是在续命，魅族那边1000万的赔偿，500万的罚款，游族手机巨大的投入都是一个无底洞。所有投资者手里都拿着一沓一沓的钞票朝着陆游挥手，就像是一个怪叔叔勾搭陆游这个懵懂的小姑娘一样。很多企业把价值抬高，心中的价位是8亿，30%的股份，加上30%的投票权。可是当游族视频的招股书出来之后，狠狠地打了这些人一个耳光。10%，10亿，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。他都快穷得撑不下去了，有什么资格把股份盯得这么高啊？所有投资公司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纷纷互相通电话了解情况。
喂，孙总，你看到了吗？游族视频招股书出来了。
看见了呀，他简直就是找死嘛。现在游族视频入不敷出，他还把股份当宝一样，傻子才买呢。
要我看，咱还是调查清楚吧。我可听说游族老总跟港湾区的金融公司有关系。
关系一瞬间转动了起来。没过一会儿，罗有华的电话差点被打爆了。
什么？您没入股？你也觉得太贵了是不是？
十号的手机跟白可龙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，一群人不断地询问着他们的经营状况，甚至有人直接开口问他们还能撑多久。两人的回答也很简单，商业机密，无可奉告。罗有华放下电话，朝着秘书道，
游族那边什么情况呀？
破产？在这种大型金融公司面前，陆游就像是个透明人一样，就算裤衩是什么颜色，下一秒怕也都是能知道。罗有华想了一下道，
让公司部门紧盯游族这个公司， 理想价位拿他 30% 的股份，出资6亿。
白可龙坐在办公室内一脸愁容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日子没法过了，账户上钱不多，陆总还要推进专营店项目，但是后续投入太大，陆瑶又不打算融资，他真不明白把那么多股份抓在手里要干什么呀。